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星空周记带您翱翔天际，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我是主持人 Jasmine，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每一颗星星背后的故事吧。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星空周记》，我是主持人 Jasmine。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听众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节目或来宾的资讯，可以去 IG 或 FB 搜寻《星空周记》这四个字，就能够找到了。此外，每一集节目都会加码来宾的表演影片，想要观看表演影片的听众们，都可以从上述两个管道去观赏哦。OK， 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这一集的节目吧。这次的来宾是来自台南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网红，在 TikTok 拥有80万粉丝，而且名字很特别啊，叫做绅士龙虾。就让我们来请这个听起来很美味的来宾登场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虾。我觉得应该算是前艺术家啦，因为我后来毕业之后就很少做这件事情。
哦，你就说毕业刚开始有做一下，哦，我还记得你的故事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有去那个做一些装置艺术，
哎，对，
然后后来转行变成网红，
对对对，直接转过来，
但这个特色真的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而且我前面来宾没有人，几乎我印象中没有人会装置艺术，所以我就想说要好好把握今天这次机会，来问一下这位老师有关于装置艺术的知识，你不觉得这个字很卷舌吗？
对啊，但是随时挑战，
反正失败就再一次，随时接受挑战，
对
吧？
对对对，
你是不是会喜欢习惯性省略一些字？
对，
我感受到刚刚前面跟你聊天，有
我的脑袋很跳痛，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在跟我人工讲话，他们会听不太懂，我要讲很多次。但是因为我的脑袋已经架构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这样。
哦，然后刚刚前面有介绍到你是来自台南的艺术家嘛？
对，
台南的网红。好，其实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还没在节目上分享过的事情。
什么？
就是我不久前才去了台南。
好玩吗？
我去成功大学。
哎、欸，我妈以前读成功大学。
哦，真的好，好，这
超大，
怎么这、欸、真的很跳动哎、欸！我没想到怎么突然冒出你妈。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去干嘛，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比赛，是成大举办的，它是一个叫做那个全英文的 vlog 比赛。
我看超屌。
哇，我知道你，
超屌欸、
你发自内心，好，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呢，他这个比赛就是他希望你全英文讲，然后当然字幕也不能有中文，所以这算是我人生中的全新挑战。因为你也知道，我也会拍一些短影片什么的，
嗯，
然后可是短影片我当然用中文啊，顶多加个几句英文，但那个不会是主要讲的语言。嗯、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这个是一个很好记录生活的方式，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嘛，就是全英文。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好寒假的时候去菲律宾
啊，
我就想说可以借由这个影片的方式记录我在国外旅游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对，一些生活日常，
感受到年轻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出国我顶多都是发文，不然就是发现动、啊、或者顶多短影片，然后那个短影片也不是从头录到尾，可能就是这次出国，哎，有几个特别我觉得不错的，我才拍起来，就是不会每个行程。嗯、但因为这次他的那个 vlog 你也知道是长影片，它还有限制，
你就是要每一个行程你每一个东西你都是要有点连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而且中间可能走路的过程我也会拍啊，或搭车的过程啊，或者是搭船的过程，就可能平常我可能顶多录个限动的东西，我也会把它剪到影片里面。再加上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长影片，这是我人生中初次尝试剪 YouTube 影片啊，
超赞，
超赞、嗯！然后，哇，我们能量好高。
对啊。
然后你猜我第几名？他是全国赛，
你在我心中肯定是第一名
啊、哦，真的、哦。
对。
那再加一，
因为我觉得很
啊，所以第二名一加一。
啊，很棒哎、欸！
谢谢，
第一次挑战就有这样子的收获，很棒哎、欸！要珍惜当下
啊！谢谢你，谢谢你，好感动。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成大，
哦、
我就是因为
大对不对？
哎、欸，真的很大哎、欸！我妈还陪我去，她说可以补助我们车马费，因为毕竟我是当天从台北直接杀到台南，而且当日来回哦、喔。我领完奖，然后在台南逛一阵子，我晚上就回去了，就是没有住。
至少那个火车站还比较近，
火车站比较近。哦，对，可是火车等很久哎，我们那时候搭高铁到火车站还要等半小时，火车才会到。
对，你要到那个坐那区间车过去啊，
对，
超远的。
对，你很懂，你很懂，不愧是台南人。
因为我回家的时候都是坐客运，因为我家在那个蛤蜊附近，就是离那个麻豆比较近
哦，
所以直接坐的话，反而比坐高铁回去，然后再坐火车，然后再坐
哦，就转来转去，
对，反而时间
客运比较省。
对，所以又省，然后时间只有多30分钟而已吧。
三十哦，那好像还行哦。
对啊，
就至少不用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对啊，高铁来回很贵哎，真的很贵。
然后那时候成大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位陪同的一起下去。我就想说，哎、欸，我没去过成大，然后我妈那天也有空，她也想去比赛现场看看，就是颁奖典礼现场看看，所以我就带我妈一起下去。然后我们当天就是在成大，你刚刚说很大嘛，真的很大，我们差点迷路哎。因为我们是在成大的一个馆，然后再到这个馆，成大不是分很多校区吗？这个校区的这个馆，然后又要横越一个操场，然后我们还路上来问那个路人，
还有
可能要怎么走
过马路。
哦，对，就是真的是大到一个爆炸，但还好我们有找到，而且当天的那个工作人员人也很好，就很亲切。
对啊，
我们连那个厕所都要走很久，然后他会直接带你去。
对啊，台南人就赞啦、
啊、那个亲切热情
啊
感受到了、
啊、
跟没有吧跟当天的天气一样，
对，
就当天
如火，
台北还算微冷，但是台南热到爆，而且太阳就是烈日当空，
对，
一直照耀着
你，
对，一直照耀你，超级热，当天直接穿那个夏天服装去，
对，
没错。然后那时候就算是我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你刚刚说台南，你一讲到台南，我立刻就想到，因为这件事是不久前才发生的。
那你没有吃东西很可惜耶。
有，我吃了那个台南孔庙附近的一些美食
啊。
我们那时候
有什么差别吗？
很便宜耶，
是不是？
对，你在台北吃不会是这个钱哦、喔。可是你
在
台南，
台北，我觉得我快死了，东西又贵就算了，还不好吃。
哦，真的吗？
哎、欸，但是我吃不习惯，对不起，是我吃不习惯，我的嘴贱。
那台南，那你会加糖吗？
加糖吗？
不是有些人说台南人喜欢吃甜一点的。
可能炒菜的时候我们加糖并不会抗拒，可是你们可能会。
哦、
假如说卤肉，我们可能洋葱或是冰糖会加，或是用可乐去卤。
哇，我们开场分享了很多哎、欸，我们不但各自就是不但听你自我介绍，然后我们还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台南我们各自的一些生活经验，
嗯，
对，没错。那我也想问一下龙虾，我接下来都会叫你龙虾，还是要我叫你绅士龙虾？
叫龙虾就可以了。
好的，那个要不要先解释一下你的名字来源？
哦，很多人爱问，但是其实我的名字真的很无聊。我在取游戏 ID 的时候，可能看到桌上有一个盒子，上面是假如说 Oreo， 然后我的 ID 就叫 Oreo， 所以其实龙虾也是
你的晚餐是不是？
我那天要取一个名字，然后就是。刚好吃到龙虾，我就叫龙虾，真的就是这样。
那
绅士的话是，当时候有一个歌手叫江南大叔，你知道吗？
哦、
oh, 那
個，我知道，他很红哎、欸。
对他有一首歌叫《Gentleman》，然后他的 MV 里面做一些很白目的事。哎，假如说我开门要让你进去，然后快到的时候就给你门啪关起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蛮像我会做一件白目的事就叫吧这样。
我想说，为什么不叫熟女龙虾？你知道吗？毕竟女生嘛。
嗯，
原来是这样。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叫熟女，我说因为我觉得我不是熟女啊。
哦哦，
我觉得我绝对不是个熟女。
那我想问一下龙虾，就是我们聊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可以来个音乐一起当个背景啊。
好，
你想点播什么歌来当作我们第一首歌？我记得你说第一首歌要以一个英文来作为开场，对不对？
哎、欸，对对对对对。我第一首歌想要点那个 Eva Max 的 Sweep Cycle， 因为它就是我觉得蛮符合我的，就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甜蜜，但是我又有点小疯狂的一个女生这样子。
哇，那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你，而且我记得这首歌我之前有听过，它很洗脑，就是它那个旋律很朗朗上口，
对
不对？对
啊，对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开场音乐。For second, with your play, you
这次的快问快答问题有很多都是跟你的专长，也就是装置艺术有关联。你要先跟听众们来描述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很了解这一块。
装置艺术它就是一个在公共场所然后展现给大家的一个艺术品，这样，所以它也不限制什么材料啊，或者是有可能是人，你也可以用人的方式去做艺术这样子。
有没有一些明确的例子？我觉得听众们应该会更好懂。
像我的话，我自己就是大家最常见的马赛克
哦、
马赛克拼贴式嘛，壁画这种就是最基础的装置艺术，就是画上去就可以，小朋友也可以
完成比较简单的装置艺术。
对对对对对，比较难的你就看到艺术家做一个很大只，你可能也看不懂是什么东西，然后有什么形状啊，然后他可能要工厂做出来，这种就比较复杂。这样
像是那个石鼓，台南那个石鼓文化园区、就有很多装置艺术品。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拿什么盆栽啊，有的时候拿扫把、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只要它是被创作出来的，放在公共的空间，我觉得都可以叫装置艺术。这样
你讲到那个马赛克，我想到我国小，因为我们国小每一届毕业之后都会做个毕业制作、我那时候装置艺术就是拼贴马赛克。
是不是？所以你也是装置艺术家。
我也是装置艺术。哇哦，
对啊，
突然发现我的另一个身份了。
对对 对, 對，
我们那个很酷哦。我们那个是因为我是就是第14届、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把这个14融合在装置艺术里面，就是那个马赛克。所以我们最后想法是起航，那个14起航就是那个帆船啊，我们把那个四变成那个帆船的那个帆、
好可爱、
对，然后就让这个一四其实融到这条船里面，所以这既是一艘船、然后又上面又承载着我们第14届。更酷的是我们船身是用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拼出来的
啊，太酷了吧，真的
很有特色，很有特色，
啊，真的超有特色的。
就是你回学校你还可以去那艘船的船身看，哎，欸，这个我名字在这里，然后我同学名字在这里，然后隔壁班的名字在这里，
而且马赛克不会坏，你可以放很久很久很久，几百年可能都还在这样。
对，它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旋转楼梯上，
啊，
所以你只要走那个旋转楼梯你一定会看到
啊，好酷哦。
它在一楼，我还记得，记得一清二楚。但是这个算是我，哎，欸，应该我不知道，我忘记是不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装置艺术，但是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次，因为那是大家，你知道，一起完成，對對對，老师同学那边拼马赛克上去涂那个水泥，
对不对？
对啊，他就是拿那时候我小时候还在想说，为什么要把一块好好的瓷砖然后敲碎然后拼上去，然后后来才理解，嗯，哦，马赛克就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
对，这样相信那个听众们经过我们这样聊天，应该更加了解装置艺术是什么东东了。
啊，其实在身边都蛮常出现，说不定你也有做过。
对，有可能你曾经做过那件事就是装置艺术，嗯，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啊，对，你没有把它当成工作，你可能只是上学的时候被老师强迫，
哦，做个手工艺，
对对对，
好玩之类的。
对，
哦，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如果今天啊，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可能你说的公共场合嘛，但你今天怎么不一定每一次的装置艺术作品都在公共场合出现，如果今天是用家里堆积的物品来做一个装置艺术品的话，你会选择什么物品，为什么？
哦，我可能的话应该选择小黄金，然后拿来做什么东西这样，因为我很喜欢收集黄金。
你是不是在偷炫富？
没有 no
没有，
我觉得黄金不是炫富。我等一下跟你举例我为什么会开始买黄金，如果你有兴趣听啊，那你可以剪掉这样子。
结果你讲完然后听众想说，哎，欸，怎么都没有听到那个黄金的，欸，对吧？结果这是被我自己剪掉，
欸，对，
没有，
基本上就是那个，我觉得我是比较会加法的人，那黄金它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造型，所以它就可以比较像是我以前喜欢的那种做法，然后可能可以变成一个家里的小摆饰，然后我觉得又好看，放在那边又会赚钱，这样。
哦，欸，你要不要跟听众们顺便解释一下，就是加法、减法的概念？对，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雕塑作品的时候，有分加法跟减法。加法就是把东西拼在一起，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减法就是一块可能很大的木头，我们要往里面雕，
哦，
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我们是加加加加上去，
像是美术馆里面有一些雕刻，就是减法。
欸，对对对。然后如果是那种拼接的，可能你有看外面那个，假如说盆栽娃娃那种，都是加法，一个盆栽叠两个，叠三个，叠四个，然后怎么拼这样子。
哦，
对，
哇，这个算是增广见闻的部分。
然后我一开始买黄金是因为你知道一个这个戒指差不多也是要3000多块，其实外面一个银的戒指现在也是要2000-3000块，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黄金可以保值这样？
对，而且卖掉之后还划算。
那我觉得还蛮融合你的生活的，就是你生活中确实有这个东东，
啊啊，
然后你再把它堆积起来，你心情也会好。
我有一个十几颗的那个黄金小金沙，一直想要把它做成一束花，但我有点懒，一直没有做。
你说把它做成装置艺术吗？
对，就是摆在家里这样，哇，好可爱。然后一束这样，嘿嘿，对，
赏心悦目。
哎，欸，对啊，
赏心悦目的部分，像你刚刚讲的是摆饰嘛，摆在那边，
对，
看。那如果你今天你的装置艺术品可以让人哎互动
使用吗？
互动啊，对，使用。你会设计什么样的互动方式？
我要嘛就是设计可能家具，我那个时候蛮喜欢，像我的毕业制作就是做装置艺术，就去做拼一个桌子或是椅子这样子。好，是不是很难想象？要不要给你图片？
没，你要讲的让听众听得懂啊，他们看不到图片。
像是我可能之前有剪一些铁链，然后铁链中间它不是会动吗？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把它焊死，然后焊成直的，然后变成椅子的脚脚。
哦，
对，然后上面可能做一些水泥，做一些有弧度、有造型的东西，这样，然后看我想要展示什么角度，想要展示花啊或什么之类，就坐在上面，然后用那个马赛克拼贴这样。我比较喜欢做一些实用的东西，这样
真的很实用哎。
对，就是你一定要
还可以坐着，
对，你只要不能用，我就觉得你是垃圾，真的我会这样。
好，那再来，因为毕竟你知道艺术家。世界上有很多艺术家，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机会，你可以跟另一位装置艺术家合作，一起创造一件作品，你会选择和谁？
因为我现在比较注重个人的感受，所以我可能会回去我以前的老师那边，因为我已经大概有快10年没有回去看他了，然后他承载着我从国小3年级到大学毕业装置艺术这一段的青春，我就有一种啊，好想要再去回忆一下哦， 所以对我来说是体验的部分大于可能跟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合作这样子。
而且你这样，你这题其实有回答到，就是你的老师也当然一定是装置艺术家。
其实我之前做的装置艺术都是以他的名字，就很像他是导演，然后我是他的后制这样。就是他出去外面，然后可能跟我说，哎、欸，客户，因为我们装置艺术一定是有客户嘛，客户要求什么，我要再去怎么转化，然后就是分配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然后让他们去做这样，我是盯进度，然后加一起收尾的人。
哦，哦吼，那这个关系挺巧妙的。
对对对对对。
再来哦，在你的装置艺术品，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个装置艺术，就像你讲的，什么马赛克啊。盆栽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现代的东西，
嗯，
但是今天你有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将你的装饰艺术品融合古代文化和现代科技，你会选择哪个文化元素和科技元素结合在一起？
那我就觉得我很奇怪了，因为我不是甜点师，但是我一直都觉得现在甜点都做得很厉害，我很想要把就是以前的那个皇宫全部什么变成巧克力的或者是甜点的，就觉得很酷，你不觉得很酷吗？
是不是这有一点台南的关联，很甜啊？
有可能哦，就是觉得说，哇，你想像那个地方宫廷那种感觉啊，然后比较富丽堂皇吗？然后都用糖果，因为通常我们想到糖果屋都是那种非常缤纷可爱的，但是那个是非常古典的感觉，我就觉得很冲突，我喜欢。
你的宫廷是想要中国式的还是？西方欧美的哦，你知道这两个宫廷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一个是城堡那种宫廷。
对对，我不要城堡，我喜欢那种那个
中式建筑，
然后有庭院，然后有那个柱子这样。
哇，那我必须要再跟你分享一件我也还没在节目上分享的事情。
好，
你今天挖到我两件事，哎，另一件
我要挖第三件，
就是我不久前才从大陆回来
啊，好酷哦！
我去的地方，这次的行程我去了上海、南浔、杭州、黄山。这四个地方我几乎都是去那种历史古迹，就是你说的宫廷。
你不觉得很壮观吗？其实我还没看过。
真的假的？紫禁城你还没去过？
我都还没去过。我还没有去过大陆耶、欸、其实。
啊，真的假的？不就在旁边很近啊。
其实我有点怕。
啊，真的啊、哦、我想说如果是那个飞机至少它不用坐一天嘛，就是没多久就可以到。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会讲宫廷，就是我这次去是跟家人然后跟旅行团一起去。这个旅行团是我妈妈的教授组的团，所以我是整团里面年纪最小的，最小的，再来年纪第二小的就是30几了，我记得，
嗯，
好像是30几快40吧，我有点忘记他的年纪。然后再来就是更长辈，就是大概就是我爸妈的那个年纪。对，这次的行程我也知道，就是都在看山、看风景，
嗯，
去一些历史古迹去拍照什么的。对，像是我们有去那个宋城。还去西湖赏美景、就是
但是感觉怎么样？感觉是变成全部变成巧克力，是不是很快乐？
不要再巧克力，没有巧克力。我回来，他们看到我第一件事就是：哎、欸，你这次去旅行去了那么多城市，你觉得怎么样？我跟你讲，我这几天一直受到那个，我觉得我的国文、历史、地理程度大大提升。我是去上课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导游是中文系。
啊，他就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
对，然后讲的超完整，就跟你以前上课国文老师一样。
那我觉得酷啊！
我们在游览车上都在听那个中国历史故事之类的，
嗯，
然后就听个什么朝代啊，什么朝发生什么事情啊，现在去什么什么朝又怎样？哦，跟你分享一个，我还买了一个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套古装，哦，我买了两个，一个是旗袍，这个比较常见，
对，
另一个我觉得很少人会穿马面裙。
啊，会吗？马面裙蛮常见的吧。
我身边是没有人穿这个的，但这一次就是本来我们没有买马面裙哦、喔，然后导游说你不买，我跟你讲，你回台湾一定会后悔你当时怎么没买，所以我又跟我妈再走回去那个
马面裙，
走回去上海，
掀开耶，里面可以不穿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太多了，收回那句话。
我收回，它可以打开，但你还是要穿东西哦、喔。
对，你还是要穿东西。不过我觉得我超喜欢的，然后我那时候在那个。在南浔古镇就拍了超多，那南浔古镇其实也蛮符合你说的那种中式建筑、嗯、就是该有的那种砖瓦
啊、
墙壁
啊，然后上面有很多雕刻啊，
然后它还有那个船，你可以游南浔古镇，它有河，然后上面有那个船、啊、然后船夫在后面滑，
好酷哦，
就让你感受你置身在古代，然后再加上你那个穿那一套古装，你就会更有那个 feel，
好像穿越了感觉。
哎、欸，对，真的，
好酷，
然后我家人就
去试试看。
哎，对，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我家人那时候就帮我狂拍了一堆照片，等一下那个采访完可以给你看一下。
好啊。
啊，最后一个快问快答，我想要再请你分享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你要分享什么？
真的要说的话，大概就是，哎，我其实算是一个蛮脏的人
啊，真的假的？看不出来。
我就可以，可能三天洗一次头啊。然后或者是那个，我以前家里蛮乱的，就我的房间可以很乱，乱到就是脚没有地方下脚这样，
哦，没有落足之地。
对对对，但现在已经不会了，有可能以前东西就拿回家之后就乱丢乱丢乱丢这样，我是那种下课丢了，然后就出去玩喽这样的那种。
啊，你妈会不会叫你回来收好东西才可以出门之类的？
当然是会骂，当然是会打，但我就没有在管他。
哦，没有在怕的。
对啊，我连作业都没有在写，回去学校都被老师打。
那你的房间都谁帮你整理？
但是就没有人整理
啊！哦，我以为你妈她最后看不下去，然后帮你开始收。
不会不会，她不会帮我收，她只会把所有东西就扫下去，然后让你真的受不了，你就好只好再收这样。
一路撑到最后一刻，
就是耶，一次整理喽，这样子。
好，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快问快答的最后一题我给过了。那想问一下，就是龙虾，你想点播的第二首歌又是什么？
我想要点 Colored 的 Young, Dumb and Bro， 因为这首歌给我那种我年轻时候的感觉。想到之前学生的时代，我真的是很用力、很专心的做当下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也做了很多符合当时候年纪会做的蠢事，一些碰撞啊、受伤啊，加上以前装置艺术的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接一个的，不然人际上啊，然后一些相处，让我的感受就觉得这首歌虽然它是唱爱情，但是我自己很有感觉，我把它结合到那个我的生活的每一刻，我就觉得很有那种 young, young and broke 的感觉，
跟你的心境很符合。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这首。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We argue all the time. You always say I'm wrong. I'm pretty sure I'm right. What's fun about commitment when we have all life to live? Yeah, we're just young, dumb.
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抬头细数星空，看到了星星， 刻下了时间的痕迹，使人沉浸在那星空的浩瀚中。
刚刚针对你的专业啊，聊了非常多的内容，还记得你跟我说过，在网红这一块，你的影片 ，OK， 我记得哦，总计破 1.8 亿的观看，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流量超猛，很令人佩服啊，我是认真的哦。要来先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的影片的一些特色啊、风格这方面的东东吗？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在体验，就是感觉现在对什么东西有感觉，我就拍这样。我觉得我是。毕竟我不是本来想要以创作为主，我是想要就是别人建议，然后我就是来体验一下，有点像是真的是体验生活来玩的而已。
就是你拍的很综合。
对对对，然后误打误撞之后，就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可能就是有观众缘这样子，可能大家喜欢一个 sweep cycle 的人这样子，
顺便带那首歌。
对对对对，
我就看这首歌今天节目会出现几次，就等于说像有些人影片，像串串他可能就是。情感语录方面嘛，
嗯，
然后像有的是拍搞笑影片啊，有的是拍那种讲一些人生心灵面的剖析，有些是拍那种心理测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知道，但是我一开始拍的是那种 lip sync， 就是对嘴的影片，所以它算是我真的天生在外面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在表演它的时候就是用我的反应，我比较夸张一点，应该可以感受出来，是一个比较躁动的人类，可能有点。那叫什么过动还是什么？小时候不会有这个概念嘛？其实我长大之后，我才发现我自己本身在阅读或者是文字上的表达不是这么的清楚明了。就我发现这是一个天生的，我有时候就是没办法理解。
哦，你比较擅长用肢体，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可能就会肢体很多动作这样子。
哦，
大家现在看不到，但我的动作超多的。
可惜这个听众只能用听的，你要尽量用声音来表现出来你的动作超多。
对，
用另一个方向去呈现出来。而且我也记得你从2019年成为 TikTok 的官方红人嘛。你看你聊天，我是认真在听的哦，我不是说我跟你聊天我都在放空，好不好？
很认真，很认真。
对，有认真在听的，专心在听。但我想问的就是在。因为成为网红之前你是艺术家嘛，就是虽然跟网红对，就是素人这一块。
对，
那你成为网红之后，你觉得人生发生最明显的变化有哪些？
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是可以体验到的事情变多了，因为我在还没有接触到这些之前，我的生活是非常单纯的，两点一线，然后回家玩游戏，然后上班或是上课。都是这样，我不太会乱跑。那因为可能开始拍了影片之后，可能场上会有要体验骑马啊，或者是体验一些水下拍摄啊，有的没有的。然后那些都是我原本可能不会去做的。那做了之后，我就开始才有心境上有比较多的变化。以前我都是啊，人生就这么过着这样子。然后现在就觉得哦，我喜欢体验每一件事情，然后感受当下的每一个情绪这样子。
哦，那我就直接问了，因为毕竟从以前到现在。也几年了，你还记得吗？你做这个影片，
做哪一个影片？
做短影片这一块。
哇，我是18年的年底第一支影片，
所以
在10月份左右。对，五六年。
那你就算可能2019开始的话，
哦，2019，
四年多，快五年。
对，我数学不好，用手。看我，我现在算命先这样。
现在你的那个动作又多一个新的东西了。
对，
你拍这么多部影片呢、啊？就是像你刚刚前面也讲，你拍影片很综合嘛，不会特别拘泥在哪一个风格或哪一个走向。
对，
那这么多的影片过程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两部影片是什么？
第一个算是业配，但是他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记录了我当时候的一个变化。就是呢，我们去拍海洋博物馆，花莲的海洋博物馆，然后那一天我就是突然为了拍这影片嘛。然后我以前是一个完全不防晒的那种人，就是晒成很黑我也不介意，因为我就喜欢那种小麦色。但我那时候短时间内晒太多的太阳，所以我的皮肤屏障晒坏掉了，所以我就长出了白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变成别人要解释说为什么我的脸上有白斑，跟为什么我现在就算阴天也要撑伞，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你干嘛要阴天撑伞啊？你这个做作的女生这样子。我就说真的没办法，我的皮肤已经受伤了，然后我就会给他看这影片。我那时候就是一瞬间从正常肤色，然后3个小时就变成很黑很黑，然后长出了白斑这样。
哇啊，现在还需要这样吗？
还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永久的伤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
这么夸张啊？
对，我现在是维持它的肤色比较白一点，不然的话， 变黑白斑就会跑出来，而且白斑那里是不会再长黑色素了，所以等于如果我现在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它是100%的伤害，没有那个黑色素去保护它，所以我可能会病变。医生说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未来可能会病变，所以叫我一定要好好的防晒，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擦防晒，然后盖起来，戴墨镜，然后撑伞这样。
哇，变成一个全面全副武装的概念。
对，从以前完全都不会防晒，然后变成现在要防晒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去拍过一档八点档的通告，临时的通告。那时候我们的拍摄场地在海边，嗯，我们是从早上一路晒到傍晚，我也没防晒。
啊，你没有怎么？
我直接脱皮，
是不是？
我脸脱皮，但我应该没有白斑啦。
怎么说？白斑它好像是要一个短时间，就是有个触发的条件，一般也不太会触发啦。
我晒到脱皮也不会吗？
也不会。我之前、
我刚超紧张，我想说该不会其实我也有，然后我
没
有发现之类的。
但蛮明显的，它就会变成啊，我等一下再翻那个影片给你看，所以才会印象深刻嘛。要一直翻影片出来， oh, 你就看到那个怎么这里多了很多小白点这样子。
Oh.
然后而且肤色会从我现在突然变成那么黑，你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夸张？三个小时这样。
哇，那算是职业伤害了吧？
这是我白目啦，你还是防晒啊？跟那个有什么关系？跟拍影片没有关系，跟厂商也没有关系哦，爸爸。
一定要澄清一下，
对，一定要澄清
我自己的问题。
对，那里地点很好，太阳很好，天气很好，超喜欢欸。
那你第二部影片？
第二部影片是我们有玩在拍摄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用那个。我觉得你一定听过这个梗，就是把冰淇淋插在别人头上，就是变成那个
Unicorn, 那个独角兽。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你在外面，你可能要找到一个不被影响的地方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在百货公司，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假如我们在百货公司这个顶楼这边要拍，然后我们要在隔壁的下面去买那个冰淇淋，所以我们就要买完之后，上面的人就要准备好，随时要开拍，一个人去买，就是冲回来，冲回来这里之后赶快拍啊，失败，赶快冲回去又再买，因为冰淇淋会融化。
哦，也不能一次买很多只，只能一次一次，
只能一只一只吃。我们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
啊，这拍失败几次？要跑那么多的？
好像拍了两三只吧。对，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啊，那些冰淇淋后来的下场
就只能丢掉，能吃的地方稍微吃一下，毕竟还是要节省一下这样。
你们是把冰淇淋插在别人头上吗？
对，我插别人的头这样。我就问雨群说：“你想不想
啊？”雨群啊，
对，我就说你想不想看点冰淇淋啊？来点冰淇淋这样，然后就可能要。做事要先出傲人的身材，但其实就是要把冰淇淋插在他的那个
啊，要让别人意想不到你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是，然后那为了要拍那一只，我们跑了很多次，然后那冰淇淋就狂融化，手上都是冰淇淋，就很狼狈，你知道吗？
所以把冰淇淋插在你老板头上？
对对对对对，要的吧。一定要公报私仇啊！
对，我还这样讲是不是公报公报私仇？刚刚我们也聊了不少关于影片经历嘛，我这边想。就是请你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因为毕竟你的专业是美术、OK， 我跟你讲，真的是太少来宾会装置艺术了，所以我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有感受到我很珍惜这段机会吧？
对，但是我会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这对于我来说，
别担心，我跟你讲，
必经的事情，
我跟你讲，别担心，为什么有我在？
好，
所以你一定，你完全不用想问题，问题我来抛就好，你只要接住它就可以。就是在美术这一块，毕竟在开场之后也有说你是一位美术老师、然后主攻装置艺术嘛，你做了这么多艺术作品，用过哪些很特别的材料？有没有什么例子？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材料，因为我的材料应该都算特别，都是要去一些可能回收厂啊去捡这样。
哦，
所以可能会
就地取材，
对，
回收厂就地取材
或什么之类。对对对，真的是就地取材。有时候你捡到这东西，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它的形状很特别，然后是铁的，因为我是加法嘛，焊接在一起那种，就是哦，这个是铁的水壶，好像可以用哦。然后这个是铁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有的人有那种大型货车的那种排气管，长得很奇怪，然后拿来用这样子，所以。
材料特殊到你自己都认不出来这是什么？
对对对对，那你真的要说的话，可能比较常见的是浮球，那个时候印象深刻，因为浮球要怎么跟铁粘在一起？因为浮球是塑胶的嘛，它碰到热它不是融化？
对啊，你不能用焊的。
对，你不能用焊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在这个方面有比较印象深刻，然后研究出来之后就订单就很多。
哇，你是用什么？该、
就是、
不会是什么白胶还是？
没，当然不可能啦，白胶
我开玩笑
了，
开玩笑了。
就是我们是以小时候一颗那个浮球，然后我们就打洞，上下来一个那个铁片，然后焊住这样。好， 就是你先焊一个很像钉子的形状反过来，然后就塞住那个洞，就其实很像我们在做串珠的时候后面那个挡珠的那样，
哦，
你就可以做结合。
我还记得你之前给我看过你作品的几张照片，你还会用锅子啊，
或
者很像马达的那个东西，
对，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反正我就捡到了，我就用。真的是这样。
那你会不会，我就好奇，你会不会用一些家里不要的东西，然后把它做自己艺术品，顺便可以清一下家里
的？其实我有一次哦，这应该也算是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哎，怎么说？
我就是要送给一个朋友一个礼物，然后很临时，然后我就想哇怎么办，然后我就去拿了可能别人送我小花束，上面不是有那种小灯灯啊小灯条，一颗一颗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它拿起来，然后我就去拿卫生棉，然后把卫生棉拆开，卫生棉的棉花其实很细很漂亮，然后我就把它撕成小小的放在那个小盒子，先把灯放上去，然后再把它弄得很像云，然后这样开灯之后就很像云的样子在那个小盒子里面，然后放个装饰，就是我要送他的小礼物，这样我送给他卫生棉的里面的棉花。
我就问为什么不直接买棉花塞进去？
很急，我现在找不到，我就想说，哎呀，
你是不是忘记要送他礼物，然后突然要发挥你的创意？
没有，是没有外壳
哦， oh.
但差不多是那个概念，就是我是一个蛮会赶作业的人， oh. 而且我跟你讲，他根本看不出来。
你没讲，他也没发现，这样吗？
对，所以这应该
那你必须要让他来听这一集了。如果跟你讲秘密，什么秘密？那你听这一集就知道了。
对对对，其实你收到的那个看起来很漂亮，大家打开的时候很震惊，哇，云彩耶！然后不好意思，那是卫生棉哦。其实我都
35公分的那种，还是什么28公分？
猜猜，然后这样，对。
那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次作品又是什么？就是不管今天大型小型在公众送朋友都可以的话，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小时候去一个咖啡厅，然后做很多很多他的东西，这样就可能我们在做，但因为我做了很多个啦，所以我只能形容说我为什么就是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在短时间内真的要做太多个，手真的打到都破皮。我在做有一些灯的时候，是我妈拿着钉子，然后拿着锤子，在铁片上面打一个洞，打一个洞，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箱子的感觉，所以灯就可以从里面照出来。
哦，
对，然后因为它是一整个一整条都是那个作品，然后加上可能我会画一些猫头鹰，因为那间那个咖啡厅在山上嘛，所以可能画一些猫头鹰啊，然后用一些颜色来去做展示，其实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花很久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算是我印象最深刻，因为最专心的做完一整个算一个系列嘛，因为通常都是你可能就买一个嘛，就一座，它是一整个区域这样子。嗯，
听起来很有成就感。
对，很有成就感。
难怪会
小时候觉得很有成就感，快乐啦，但赚不到钱，所以就没有继续做了。很现实的。
我要再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从小到大学美术嘛，
嗯，
这个我记得也是你有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你觉得这里面最辛苦跟最幸福的部分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最幸福的先讲，因为最简单的就是刚刚说的成就感。我觉得看到的时候，每个人看到的那个反应，然后加上那个东西可以一直停留在那边，然后就觉得哇，好开心哦！我做了一个就是小地标的感觉。然后辛苦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讲出来可能会被打，有点凡尔赛。就是其实我没有觉得哪个部分很辛苦，因为我刚好是那种天赋型选手。就是我没有怎么认真，但是我有考上，然后我可能没怎么认真，但是我有得奖，差不多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辛苦的，可能
球棒在旁边，
可能是被乐在其中啊。当你乐在其中的时候，你就不会发现里面的辛苦这样子。嗯，应该是这样，我这样子解释应该比较没有那么凡尔赛。哎，那这样我想推荐下一首歌是那个 Twenty One Pilots 的 Straight Out， 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在创作的过程中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快乐的小孩。但是现在当这个职业称之为网红之后，真的觉得压力真的大很多，很可怕。
压力山大吗？
对，真的压力山大。
这个词我觉得很有趣又好用。
对，真的超好用，所以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Straight Out。
I wish I found some better sounds no one's ever heard. I wish I had a better voice that sang some better words. I wish I found some chords in an order that is new. I wish I didn't have to rhyme every time I sang.
I was told when I get older all my fears would shrink, but now I'm insecure and I care what people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Smell will take me back to when I was young. How come I'm never able to identify where it's coming from? I'd make a candle out of it if I ever found it. Try to sell it, never sell out of it. I'd probably only sell one. Maybe to my brother, cause we have the same nose, same clothes, homegrown, a stone's throw from a creek we used to roam. But it would remind us of w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ed. Out of student loans and treehouse homes, we all would take the ladder.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My name's blurry face and I care what you think.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Different names, we would build a rocket ship and then we'd fly it far away. Used to dream of outer space, but now they're laughing at the face, saying, wake up, you need to make money. Yeah, we used to play pretend, give each other different names. We would build a rocket ship and then we'd fly it far away. Used to dream of outer space, but now they're laughing at the face, saying, wake up, you need to make money. Yeah,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Wish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mama sang us to sleep, but now we're stressed out.
We used to play pretend, used to play pretend, bunny. We used to play pretend, wake up, you need the money. Used to play pretend, used to play pretend, bunny. We used to play pretend, wake up, you need the money. Used to play pretend, give each other different names. We would build a rocket ship and then we'd fly far away. Used to dream of outer space, but now they're laughing at the face, saying, wake up, you need to make money. Yeah.
分享拍摄心得，机会难得。分享家具语录，深刻体悟。分享特色专长，吸收成长。让我们继续收听星空周记节目吧。
毕竟龙虾有这么多的拍片经验，所以刚刚的拍片我相信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啊。
Piece of 蛋糕啦，
比那个比装置艺术简单吧。
简单啦，
简单
啦，因为这是我天生的。我真的这些东西都是我天生本来就有这反应。
哦，就说那个笑点的部分吗？
就我从小他们就会说你为什么不要去读戏剧系，因为我真的就是表情很多，然后
很丰富，
对，剧情很多，内心戏很多，这样。
我们这次拍的是谐音梗主题，所以
这样
的。对，各位听众们，想要会心一笑的话，可以去看我们的影片，就是搞不好有一些就戳中你的心。
对，
我是觉得蛮戳到我的笑点的啦。对，我的心跟笑点一起联动的，在跟着大笑。
有心动的感觉，我一直戳你的心，这样。
好，谢谢。请收回，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谐音梗，就是想说在这个纷扰的社会中带给大家一丝欢乐，
小小的欢乐啦，
没错，
心一笑啦，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跟龙虾聊了这么多，也想请龙虾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想要跟听众们聊聊的励志语录啊，或者是一些名言佳句，或者你的座右铭也可以。
我的话我会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下可能发生的是一件坏事，但其实它未来可能是一件好事。当下做的决定就是你当下觉得最好的决定，所以不要后悔，再挑战就行了。
哦，这个也是我现在一直在履行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时候你会为你做过事就想说啊，我刚不应该，我为什么要讲那句话，或是我刚不应该做那什么什么动作，
但是你当下可以决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已经觉得当下觉得最好了，
这样比较不会让自己继续内耗下去。
对，而且我可能真的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假如说我可能跟某一个人吵架，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好难过、哦、结果后面发现哦这个人真的很不好，就其实还是一件好事
哦，就刚好这件事情可以看清一个人。
对，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一件事现在可能不好，可是它使你成长，所以成长的这件事你应该要觉得开心
哦、嗯、
像我有一次去跟朋友露营的时候，我们是一堆可能不同领域的人一起交流啊之类的，然后中间可能我个人蛮算大方嘛，就是我很喜欢分享食物好吃的东西，那我可能在分享的过程中，可能别人他会很理所当然的索取，他就觉得哦你应该的这样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很难受，可是当下这个整个过程我都很难受，可是结束之后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这件事情的情绪是有不开心，但是也有学习到很多东西，也是开心的这样。
哦，哇哦，那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算喝了不少鸡汤吧。
对啊，
刚好那个录音室有点凉，现在比较温暖。嗯，内心的富足，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专访聊下来聊了很多有关于你的艺术跟网红这方面的专业。
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你特别想要跟听众们教授自己的小技巧啊，或者是所谓的专业技术呢？
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点点的焊接，然后会一点点的水泥，会一点点的木工，这样子啦，就是可以做一些装饰艺术。基本上我想要做什么计划，当你对这个东西有概念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变化它，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焊接它有一些什么原理，可能这件事情这两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焊在一起，可能你没有概念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所以这算是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专业一点。
那你会想要怎么样跟听众们就是小小的教一下大家，或者是你在焊接啊水泥部分有没有什么一定要注意的一些小重点，大家可能会第一次上手会容易忽略的？
如果是这个话，我真的要强烈的建议，如果你要做焊接的话，眼睛眼镜这个部分真的要保护好。我有一次超白痴的，我就会觉得说嗯闭着眼睛就好，其实那个光真的很强，你要小心，这些东西都蛮危险的，会受伤。我那时候就想说很白目，我就眯着眼睛偷看，就觉得很就是觉得哦这样看得比较清楚。结果回去的时候晚上眼睛开始痛发热，就是看不到东西，模糊。
哇，这么严重。
我直接打电话跟学校说我真的要请假，我不能开车，我看不到路，然后你会发烫，烫的你没有办法睡觉，所以这个光是真的很可怕。然后再来是水泥，我那个时候很不爱戴手套，你要戴手套就很难做事情，所以那时候可能手上就会被咬的还蛮夸张的这样。
咬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会侵蚀你的手。
哦，真的假的？
对，它会侵蚀你的手，然后就变成灰灰的，然后就是会可能太久的话会痛啊之类的这样。
哇，
所以我都是安全啦，我都因为我就是那个白木都不安
全
的那个人。欸，对我很皮，我超皮这样。然后木工的话就是那个切去真的要小心，我是没有被切过，可是那真的很可怕，皮肤一定要断掉，所以我
也一定要戴手套。
对，不管大家要做怎么样的体验，一定是安全为主这样子啊。如果没有要常常做的话，直接交给专业的就好了，还是花钱比较好啦。这样，
刚听到你讲那个焊接，然后眼睛整个发烫，你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它相隔很久吗？
它相隔大概我忘记多久了，因为我可能在晚
上三个小时之类的。
可能四五个小时
哦，隔这么久，然后副作用开始出现，
就开始，因为我是睡一睡之后就觉得怎么好不舒服哦，然后醒来就眼睛好痛好烫哦，我那时候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那个强光造成的，
当下没那么不舒服，
对，当下没有感觉哦，
后来那个反噬很严重，
对，很可怕，那个后劲一来，哇，眼睛，而且眼睛肿起来，就是变得很像漫画那个山这样子。真的，
那个山啊，那个眼睛超，
对对对对，
超
肿，很肿，
很像金鱼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很肿，很肿这样。
哇，焊接直接送一副金鱼眼。
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焊接这个事情的话，它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所以大家没事的话，可以不需要去体验，没关系。
我难怪那些什么工作人员啊，那种工厂师傅啊，他们真的是那个面罩戴好戴满。
对，因为那很可怕，那对，而且眼睛的伤害是永久的。对，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多劝世，通常都是因为我的身体有出现问题，我就说啊，记得注意防晒。
你身上问题是不是不少？
对，就是一个亚健康的人，你知道吗？又不爱运动。
哇，你今天用了很多那个身体上的实际例子来带给听众们，就是让他们大家一定要
注意身体健康。
对，
然后小时候的时候，可能受伤的时候，家长都会说：“哦，你要好好顾，不然冬天的时候你脚会痛哦。”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验？假如说扭伤什么， 如果你没有好好顾好的话，它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小时候都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很好，就长大的时候才知道，哎呦，真的会痛，很可怕、哦。
那看来你可以给那个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当今小孩一些很正面的例子。
对，但是通常我跟你讲了，当时候我妈也是这么说的，听不下去就是听不下去了，自己感受吧，各位，让我们一起感受痛苦吧。
好了，至少你已经有善意的做提醒了，对不对？
嗯。那我们来听我想要推荐的下一首歌吧，是 Rafu 的 Let's Get Ridiculous。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疯狂的享受这个世界，然后感受每一件事情。Let's get ridiculous！
哇，来个亢奋的收尾，这样子吗？
对对啊，要开心吧，要开心吧，享受每一刻，然后只要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就是尽情的荒唐，这样，这是我觉得我很享受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听这首歌。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节目最后的收尾音乐。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礼拜六下午同样时段5点到6点再跟大家空中相见，在 IG 跟 FB 搜寻星空周记这个名称，都可以看到更多有关于节目的介绍与相关资讯哦。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let's get ridiculous. O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